他们编织了电子游戏的历史，他们创造了电子游戏的历史，他们就是电子游戏的历史。游戏资本的兴衰，资本与游戏的博弈，用不一样的视角带你重新阅读关于电子游戏的故事。机核网独家呈现电台节目《游戏帝国》，为您讲述世界游戏发行商巨头的传奇成长史。加入机核会员 GPass， 即刻收听。
罗斯威尔飞碟坠，迷章欲盖谎言堆，科学难解怪奇事，民间各路变虚伪，三类接触掩饰井，绑架实验惊寒背，今日再续尘封案，白话幽浮第三回。哎，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居家隔离专属单口胡雷节目白话 UFO 啊，我是老白。开场这个定场诗啊，是咱用户大哥季离的疯狗所作啊。他曾经说过要承包本节目的定场诗，我认为啊太好了，省得我就一部分脑子扔在这上边，本来也没什么才华，不如让更专业的人来干吧。最近这个疫情的形势啊是此起彼伏，较为复杂，希望大家能够在当下呢先保证个人的健康，注意自我防护，毕竟活着才有输出啊。与此同时呢，尽量远离这个互联网所激发的情绪漩涡，因为传媒呢会把言论的边际效应不断的放大，最终形成思潮，让一些边边角角的迹象啊形成你所以为的真相，最终它会让人们变成情绪的俘虏啊，完全靠情绪指挥，等到冷静下来再一看，干的叫什么事儿啊，但这个时候呢后悔已经晚了，木已成舟。咱为什么要说这些呢？因为本期里面谈到的主题啊，就是 UFO 研究历史里边一些传播学的典范。认真研究事实的学者们往往是寂寂无名，甚至是死得无声无息。但是呢，巧言令色、哗众取宠、善于抛开事实不谈的人呢，最后呢，往往是传媒上的大赢家，赚得盆满钵满。要知道啊，所谓的消费，不仅仅是指物质上的消费，还有对精神领域的侵略和巧取豪夺。当你的精神空间被传媒想让你知道的那些东西填满的时候呢，你距离丧失心理上的自我认识也就只有一步之遥了。本期啊，咱就带大家来领略一些飞碟研究和第三类接触方面的各种各样形形色色的人啊，有真正的学者，也有魔怔人啊，咱们来看看这个嗜血的现代传媒是怎么把他们身上这些消费价值榨取到极致的。上回啊，咱们说到罗斯威尔飞碟事件以及这个飞碟偷袭华盛顿的事儿，这两件事情呢，其实在美国的公共传播史上就掀起了轩然大波。我们上回也说了啊，一旦这个消息被爆出来，那几乎是各路记者啊，就好像闻到了血味的猎狗，看见了腐肉的秃鹫，蜂拥而至。因为在二战之后呢，随着东西方铁幕落下以及欧洲自身事实上的衰落，美国媒体的传播整合能力呢逐渐在西方社会中代替了原有的大英帝国的位置，成为了事实上的霸主。在这个基础上，所谓这个媒体第四权就被大肆张扬，俨然成为了一种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但是呢，媒体本身掖着藏着的东西它是不会跟你说的。首先，他们的专业能力能够使他们想要传播的意识形态与现象特征成为主流风潮，形成社会影响，甚至造成轰动性的舆论事件。但是呢，媒体自身对于新闻价值的双重标准却导致了他们必定走向更加情绪化、奇观化，能够制造对立冲突与价值观撕裂的方向。所谓说这个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啊，这是我们对知识分子的一种美好想象和向往， 但是呢，真正能做到这一点的又有谁呢？寥寥无几。所以呢，在这个基础上，玩媒体、玩明白媒体和不玩媒体，甚至跟媒体对着干的飞碟研究者，命运、知名度以及他们的相关的生活之间出现了大相径庭的现象呢，就变成了一种必然。飞碟在五六十年代，那真是一种公众领域的显学啊，有的没的啊，人人都希望能沾着飞碟的边说上几句。与此同时呢，真的有想法去研究它的人也出现了。除了上回书咱们说过主持蓝皮书计划的海尼克老师之外，各类学者包括正经的物理学家、气象学家、天文学家当中呢，都有人对于这种奇特的科学未解之谜产生了兴趣。我们在这儿呢，挑一些影响力比较大的人来说。首先要谈的这位是一名从任何方面都无法否认他的科学出身的科学家，这就是号称飞碟研究狂人的斯坦顿·泰瑞·弗里德曼。哎，他是1934年出生，2019年去世，享年85岁，一辈子里呢有60年都扑在飞碟研究这项事业上，全职就干了50年，可以说是把别人眼里的奇闻异事啊变成了自己的终身事业。斯坦顿·泰瑞·弗里德曼老师啊，出生在新泽西州的伊丽莎白，在临近的林登市长大，而且呢，在1951年毕业于林登高中。他就读于罗格斯大学，然后转学到芝加哥大学。1955年获得理学学士学位，1956年获得核物理学硕士学位。之后在通用电气、通用汽车、西屋电气、麦道等等公司作为核物理学家工作了14年。他在麦道公司从事有关核动力飞行器方面的，他在麦道公司从事的研究是核动力飞行器、裂变和聚变，包括说应用这些功能的火箭以及用于太空用途的紧凑型的核电站，还有大量的涉及高度机密的前沿项目。弗里德曼老师自己是一个正牌的科学家，他加入了学会呢，那是一大把，包括美国核学会、美国物理学会、美国航空航天学会，还有美国电视和广播艺术家联合会。弗里德曼老师自己说呀，他是对罗斯威尔 UFO 事件的发生场所进行记录的第一个平民，就是非军方身份，并且呢，他也认为这是一起真实的地外文明的飞行器的撞击。1968年的时候呢，弗里德曼老师还告诉美国的一个众议院的委员会啊，他在参与这个听证会的过程之中说，我认为证据显示地球现在正在被由智慧控制的地外飞行器所访问，而且呢，他从自己作为物理学家的身份出发说，我相信啊，这个不明飞行物的在空中的表达啊，你看到那个状态与磁流体动力学的推进原理是一致的。到了1970年呢，弗里德曼老师就辞去了物理学家的全职工作，开始对这个不明飞行物进行科学研究。他一生呢，一共在600多个院校发布了自己的演讲，还在50个州以及美国之外的19个国家的100多个专业团体里发布了演讲，还发表了80多篇跟 UFO 有关的文章，好几本书，并且在很多电台和电视节目里出现。他像我们所说的，还为国会有关不明飞行物的听证会提供书面证词，还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言。他的工作里边很有意思的一点是，他非常喜欢使用飞碟，就是我们之前提过的 flying saucers 这个词，认为说 UFO 和飞碟啊，它是两种东西。他更感兴趣的是飞碟，因为飞碟是能用磁流体力学来解释和实现的，而不是说摸不着头脑的东西。你弄大石头啊，一下超音速，这东西合理吗？它不合理啊。弗里德曼老师说呀，飞碟的定义是不明飞行物体，但是呢，只有很少的不明飞行物是飞碟啊。我只对这一部分感兴趣，而不是所有的 UFO。他给自己对外的一个 title 就叫飞碟物理学家啊。因为什么呢？我就是受物理专业训练出身的呀，我不研究这个研究什么呢？你可以否认我这个方向，但是呢，你不能否认我的投入。在这儿啊，我们就得解释一下这个专业学者自身对于研究这个词定义的严谨程度啊，不是说你跟什么玩意儿，你要不就看看书啊，看看媒体报道，搜搜新闻，复制粘贴啊，剪接到一块儿，这就叫研究了，完全不是。弗里德曼老师自身是本着一个科学工作者的态度来看待飞碟这事儿的，主要表现在什么呢？他能像学物理的讲飞碟。 虽然说他自身的立场啊，在主流科学家里边受到过相当的争议，但是他在现场演讲里很少能遭到直球的反击。这是因为他首先受到过严格的科学训练啊，他这个讲话的逻辑，包括说整个的体系，都是与这些受过科学训练的听演讲的人是共通的。他演讲的内容基本上建立在表格、公式和档案上。很多来听他演讲的人呢，可能抱着一个哎呦，这什么胡说八道魔怔人呢，我听一乐吧。但是上来一看，哎呦，这老哥怎么聊飞碟还摆事实讲道理的，再一看写公式，哇，这人怕不是比我还懂物理，当时就麻了，属于说在学术上先镇压你。然后弗里德曼老师哐哐哐举例子啊，我在飞碟研究方面那就是专业的，蓝皮书计划还存在的时候我就参与其中，而且拿到了部分档案，我对那个剩下的701个啊没法解释档案研究里边发现了一些物理能解释但是军方不想让你解释的东西，它是什么，啪啪啪啪啪就那么讲。基本上啊几页 PPT 讲了之后，底下人只有干张嘴的份儿，因为什么呢，真没看见过。虽然在实证科学方面啊总觉得有哪些地方不对，但是因为你没看过所以无力反驳，只能听他单向输出。对于那些想要磕正面的，那弗里德曼老师更不惧了。首先在物理方面我是专业的啊，其次在飞碟研究方面你不可能比我专业，因为什么呢，因为你不是全职的，不要用你的爱好来挑战我的专业。有一次他在这个新罕布什尔大学做演讲，演讲过程中碰到杠精啊，你这个档案是有问题的。老师微微一笑说，这位朋友认为我的记录有问题，好，我在这儿不反对，我们看下一页。你看下一页这个档案和证据，这是来自 DOD 就是美国国防部档案的原件摄影，经过脱密处理了。那我不会在公开演讲里边做出把我自己送进监狱的行为，伪造国家文件告诉你说这个东西就是 DOD 的，其实是假的，我疯了吗？我肯定没疯，那这就是我的证据，你的呢？底下大哥哑口无言。所以说这套打法呢，跟人们惯常行为里边认识的就是讲飞碟故事的人啊，一般来说都是抛开事实不谈啊，纯口嗨，我朋友我同学啊，我看过但是没有人能证明我，总之我就是看过，完全主观第一方。弗里德曼老师讲故事的逻辑跟他们完全不一样，有科学方法，有足够论据，一顿系统清晰条理完整的输出啊，往往当场就给人锤平了。有时候弗里德曼老师呢甚至能利用这种信息不对称的极度差异啊，反过来 PUA 观众，演讲的时候经常痛骂媒体呀，说那个啊各位啊你们都在这儿，包括说现场我看到还有很多记者朋友啊，那请允许我下边用一些不带脏字的 F word 来形容形容你们，说我做的这些研究啊，我作为一个物理学家一个研究者，我自己认为是做学问的一个必须的基础啊，你们是从哪儿知道有关飞碟的东西呢，啊地摊小报花边新闻微博转发啊，今天谁给火星人绑架了，明天谁给外星人生孩子了，后天谁螺旋升天了，我就明确的告诉你们啊，你们这些脏字儿就是现代媒体的俘虏，知道吗？被人卖了还给人数钱。我做了这么多研究，我只在学院开演讲，为什么呢？因为严谨的科学和数据没人喜欢，媒体也不喜欢，他们就不会跟风而动，也不会去传播我。我只能靠着我自己的力量传播我认为是科学的东西。你们今天来参加我的演讲会之前，对于我所谈到的这些档案啊、内容啊，一无所知啊。打个比方，我今天给你们讲的内容，有谁看到过这些档案的原件，从其他渠道或者什么的？我告诉你，我走遍美国这么多地方，能够回答我这个问题的百中无一，有1%的人真的接触过、摸到过这些档案的边儿就不错了。那么在我提出这样一个比例之前，你们竟然能认为自己多多少少也是个飞碟方面的专家，我说的就是记者，怎么了？请问你们勇气从哪儿来的？弗里德曼老师为什么能这么站直了骂街呢？因为是真有本领啊！他为了研究飞碟甚至成为了一个档案学的专家。比如说许多飞碟研究里边谈及到一份非常重要的档案，叫 Majestic 12，简称 MJ12， 是一个据称出现在 UFO 阴谋论里的组织啊。说这个组织是由12个科学家、军事领导人还有政府官员组成的一个秘密委员会啊 ，Sound Only。我觉得就是后来那个 EVA 里边那个 Celia 的老人们啊，就是从这儿演变来的。说这个秘密委员会是什么时候成立呢？ 美国总统哈里·杜鲁门1952年给予这12个重要人物授权，目的是去解释和操作1947年7月外星飞船在罗斯威尔坠毁的事件。那么后边还包括说如何隐瞒这些信息的传播呀，外星技术怎么回收啊，以及美国未来应该如何跟外星生命打交道啊，等等，不一而足。这个档案呢，在80年代曝光的时候，立刻就陷入了一场大争论，就是它的真假问题。这儿我们必须说一下啊，飞碟学派有代表人物，反飞碟学派也有代表人物，这就是美国历史上很著名的新闻记者菲利普·朱利安·克拉斯啊，被称作是 UFO 界的夏洛克·福尔摩斯，以这个飞碟研究打假著称。在当时呢，克拉斯老师就提出了非常激烈的抨击，说这份档案就是彻头彻尾的伪造。但是克拉斯老师可不是靠着记者身份说这话的，人家可不是纯粹跑得快，哪有大新闻往哪奔，人家有非常过硬的理科背景背书。克拉斯老师是1941年在爱荷华州立大学获得这个电机工程学的学位，之后整整10年在通用电气当航空电子工程师，研究的是什么呢？导弹、惯性制导系统、红外导弹的制导，还有微电子。而且呢，克拉斯老师长期给美国航空周刊供稿，后来还成立这个美国航空周刊与空间技术杂志，担任这个就是一听就是理工直男杂志的高级编辑长达34年。与此同时呢，克拉斯老师本人也是很多科学协会的会员，包括美国电气与电子工程师协会啊、科学促进会、航空作家协会、国家新闻俱乐部、国家航空俱乐部等等。克拉斯老师的观点呢，就是所有的不明飞行物啊，这些现象都能用等离子体，也就是球状闪电来解释啊。如果球状闪电解释不了，那还有其他一大堆现象等着呢，什么照明弹、云彩、恒星、彗星、飞机啊、碎片的反光等等各种现象，总之所有的不明飞行物都是能被解释的，这就是克拉斯老师的观点。有人就提出了说，那个个都不符合呀。克拉斯老师说，那这样的话你不妨去查查啊，声称目击 UFO 的人他最近有没有酗酒或者吸毒的历史吧。就总之这个人是一个相当极端，但是就站在立场非常稳牢的人，是一个铁杆的怀疑论者。所以呢，克拉斯老师跟弗里德曼啊，他俩人就磕上了 MJ12 这个档案怎么回事。克拉斯就认为说这些档案肯定都是伪造，但是弗里德曼老师呢，这时候就不急不躁，拿出了他的科学精神，说那个您也是懂科学的啊，您不要二极管，为什么你非要说这个 MJ12 这套档案非黑即白呢？啊，关于这些档案我的观点是啊，首先这里边有些东西是假的，我一点都不否认这一点。比如说里边有一封信啊，它是一位海军上将给杜鲁门总统写的不明飞行物备忘录，这我一看就是假的，甚至我都能找出来抄原件是哪个。原件是马歇尔在二战里边给罗斯福写的一封信啊，他拿这改的。但是这套档案里边有些东西我们不能确定真假，甚至很有可能放出这套档案的人是希望真假混杂，让人来莫辨其宗。雄兔脚扑朔，雌兔眼迷离啊，双兔傍地走啊，你也不知道哪是真哪是假。所以呢，我们作为一个学者应该去研究这个事儿，你跟我杠是没用的，我还是得研究。克拉斯就不服，说你这说这没有什么道理，我认为这个东西呢一定是假，假中一定无真。为什么这么讲呢？这个档案它本身造假与很多地方的历史规范它不一样，比如说它里边有一种打印的字体叫派卡 PICA 派卡，这个字体在当时档案之中的使用规范有明确的规定，这就证明这套档案它制造的时候和当时的历史条件不符。如果你能找出在当时的档案里边这种字体被普遍规范化应用的例子，你没找出一个，我就给你100美元，这个赌它就打下了。这个说法就好比是什么呢？我们今天看这个互联网造假各种公文啊，其实正经公文的用纸、抬头、字体、称呼啊、用词、上下级对应关系、分发途径、落款、公章，甚至编剧行距，处处都有讲究。因为啊，行政系统自身有统一的规范，你要是以一个门外人的身份做一份假的，处处符合规范是非常难的。 结果弗里德曼老师哈哈一乐说，哎呀，你这可撞枪口了啊，我自从开始研究飞碟以来啊，跟美国政府档案打交道的时间比你吃饭时间都长，你要别的那我不好找，这种东西我抬手就有啊。于是弗里德曼老师随手就找出了14个符合克拉斯要求的例子啊，意思就是说大家都是草台啊。当时的美国政府，40年代50年代美国政府啊，你以为他利维坦啊啥都能干啊，刚打赢二战牛逼哄哄的，他也不是什么地方都很规范的，这种字体滥用到处瞎他妈用格式的形式多的是，我这随手就找出14个来，我再找你得破产你知道吗，一个100，我找出140个1400个，这都是他，我做个好人发发善心，你这样吧，这不14个吗，40/50，你不用1400，你给我转1000块钱就行。这一巴掌属于是伤害不强，侮辱性极大，克拉斯老师说不出话来啊，当场只能就是转账付费1000块钱。但是克拉斯老师啊，他本人也是头很铁，你可以看出这个人就喜欢打赌，就是打赌这个行为他其实66年就开始干了啊，所以说到80年代他实际上是已经赢麻了，没想到自己会翻车。他这个赌注就是飞碟研究史上很著名的克拉斯对赌协议啊。克拉斯老师说，如果我活着期间发生3件事，我就给签这个协议的人10000美元，就是给我的对赌方。这个3件事包括什么呢？第一，任何坠毁的航天器及其部件被美国国家科学院宣布来自外星。第二，或者说美国国家科学院发表一个正式的成文，证明说地球曾经在20世纪啊，就是1900到2000年啊这个阶段，被其他星球的飞行器造访过。第三，如果上述的事儿都没发生也不要紧，一个真正能被证明为地外智慧生命的生命体，在美国国家电视节目或者联合国大会上现场直播。如果我活着期间这3件事没发生，跟我对赌的人每年给我100美元。如果这个事儿发生了，我就付对赌方10000美元，签的多付的多，我不怕，你来吧。所以他这个挑战呢，基本上没人应战。到了83年，克拉斯老师越发张狂啊，写了一个遗嘱，这个遗嘱也很有名，叫 UFO 诅咒，内容是说啊，对于公开批评我的不明飞行物的研究者，或者甚至私下对我有不友善想法的人，我特此留下并且遗赠，赠给你一个不明飞行物的诅咒，无论你活多久，无论你对不明飞行物了解多少，你对它的了解都不会超过我写下这行字的今天，你永远不会再知道不明飞行物到底是什么，或者它们来自哪里，你永远不会比今天更了解美国政府对不明飞行物的真正了解，当你躺在自己临终的床上时，你就会像今天一样对不明飞行物感到困惑并郁郁离世，你会记住这个诅咒。这个诅咒可以看作是对于所有飞碟研究者的诅咒啊，属于就是提前预告坟头蹦迪啊这样的一个状态。但是呢，弗里德曼老师不太在乎，因为他论学术背景比克拉斯硬得多，而且他活得比克拉斯时间长，比他长10来年。克拉斯是1919年出生，应该是2005年呢就去世了。那弗里德曼老师一直活到2019年，他这辈子啊过得其实相当得意，鼎盛时期甚至跟卡尔萨根对着干啊。这么做呢，其实也有道理，因为他跟卡尔萨根在芝加哥大学是这个同班同学，在他看来，卡尔萨根就是普通同学啊，没有那么多前置光环，就史上最伟大天文学家什么这那，上来就骂。我们上期说这个卡尔萨根对蓝皮书计划的701个内容啊，说有趣的内容不可靠，可靠的内容不有趣。弗里德曼就认为卡尔萨根这个说法是不科学的。他说这701个记录里边啊，不乏有目击的全过程啊，过程非常完整，条件清晰，有旁证，质量也很高。这样的记录从科学角度上来说，信息非常充足，而且十分可靠。你怎么能说这种可靠的内容不有趣呢？你对这个有趣的标准是怎么认识的？是不是说从你看来啊，人类科学能解释就有趣，不能解释你就强行不有趣了啊？你这人怎么这样？所以说弗里德曼老师连萨根都敢喷啊，一辈子纵横捭阖。 他2007年的时候还来中国做过讲座啊，当时外滩画报采访他了，有些对话其实非常有意思。比如说记者问弗里德曼老师啊，你认为 UFO 研究的主要问题在哪儿？老师坦坦荡荡地说啊，朗朗的没钱啊。作为一个核物理学家，我曾经进行过大范围的科学研究和发展项目，我知道研究 UFO 的限制啊，主要因素就在于没钱。如果有一个合适的投资者，或者说无限投入的投资者，比如说国家，那就最好不过了。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就是美国政府是否愿意公开研究数据等等等等。我对这个东西是有经验的，我在军方看管下工作了14年，还接触过20个这种就是国防部啊，或者说其他的秘密机构的大文件资料库。我非常知道就是要把这些绝密信息保留起来掩盖起来有多容易。水门事件这个事儿，它如果不是机缘巧合，它也捅不破呀。然后记者又问说，您一研究飞碟这么长时间，那想问一个问题，来到地球的一定是比人类先进的生物吗？弗里德曼老师说呀，我不知道来地球都是什么生物，但是很明显，但他们的科技比我们发达太多了，而且到目前为止他们都没有毁灭我们啊。你想想地球人啊，二战期间相互残杀5000万人，摧毁了1700多城市，到现在这个政府宁愿每年花1兆美元，他指的是美国政府啊，1兆美元用于军事行动，都不愿救那些每天无辜死于可防治的疾病以及饥荒的3万名儿童，每天地球都死去3万名儿童。那你说我从一个物理学家的角度来看，我觉得人类没先进到哪儿去啊，就这样吧。我们说这个弗里德曼老师呢，其实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因为他既懂得科学道理，又懂得人情道理，能够大开大合啊，也了解怎么使用社会科学。他跟媒体也不是完全的对着干，他也会利用媒体。但是呢，我们得说主流舆论与这个科学界，你说学霸也好，学霸也好，或者其他林林总总这种，他对于一些只知道研究学术的科学家，在这方面是相当相当不友好的。比如我们接下来要说到这位麦克唐纳老师，他也是一位优秀的大气物理学家和气象学家，同样投入了飞碟研究，最后的结局是非常惨淡。詹姆斯·爱德华·麦克唐纳啊，1920年生于明尼苏达的德卢斯，他二战的时候在美国海军服役啊，从事这个密码学工作。他先后就读于内布拉斯加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啊，在爱荷华州立大学获得了博士学位，同时又在芝加哥大学执教。到了1953年呢，他去亚利桑那大学当气象学的教授，因为学术成就杰出，最后升任这个学校的大气物理学院的主任。但是呢，麦克唐纳老师其实不太喜欢行政工作，他喜欢做学术研究啊，他认为说科学才是他终身赋予的这样一个对象，所以这个主任其实只干了1年，他就回头继续去做研究去了。麦克唐纳老师呢，是公认的大气领域的学术权威。权威到什么程度呢？他负责写这个美国气象学的专业教材，而且呢是美国国家科学院和美国气象学会的成员。麦克唐纳老师的命运转折点发生在1954年。他和同事啊开车经过亚利桑那沙漠的时候，突然发现这空中有不明飞行物。他和同事同时目击了，但是说不清楚这是什么。正好这个时候 UFO 目击啊是全球的媒体热潮席卷。这个已经足够引起一个科学家对于科学未解之谜的兴趣了。到了20世纪50年代的后期呢，他调查了很多亚利桑那的 UFO 目击报告，并且加入了国家大气现象调查委员会。因为他在大气物理学方面有专业的训练，所以能从科学的角度来审读 UFO 目击报告，也能为一些无法解释的报告给出非常合理的推测。到了20世纪60年代呢，他开始公开讨论 UFO 本身存在的这样一些命题。到66年10月5号，就在美国气象学会组织的讲座里边公开详细的讨论了 UFO。这个名字就叫做，这个演讲的名字就叫 UFO 难题。麦克唐纳老师啊，他还是一个科学家，他在这个讲座里边也提醒与会的人说，经过调查呀，有相当数量的 UFO 其实是可以识别的，就是我们能解释它是什么， 真正无法解释的不明飞行物呢，其实只占目击报告总数的1%。所以到了1967年呢，美国海军调查局啊，蓝皮书计划正在进行中嘛，就拨给麦克唐纳一笔预算，说你来研究一下这些东西吧。结果呢，麦克唐纳在赖特帕特森空军基地啊研究了一段时间之后，发现空军对于 UFO 的线索处理不当。空军给他这笔钱，主要是希望他能够解释清楚啊某些识别不了的东西是大气物理现象。结果他用专业的眼光来一看，哎呦，这个东西用我的科学角度解释不了。所以说后来呢，他其实跟空军的顾问啊，天文学家海尼克老师发生了一些分歧，就是蓝皮书计划里边公诸于众的部分少了很多真正的异常的报告。海尼克老师解释说，那个你知道吧，这个就是拿人钱财替人消灾，如果我真这么干了的话，那我就不再是这个计划的锅了。麦克唐纳老师听了之后就觉得这不太对劲，他认为说调查计划解决不了的东西呢，我们有责任投入更多的资源来解决。所以说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啊，他就花了很多时间来游说媒体、政治家和他的同事啊，相信这个 UFO 是科学界所面临的最紧迫的问题啊。对此他做了很多场报告演说，然后给报纸写文章啊，等等等等等等。但是他可能的观点呢就表示的太着急了啊，就是给人一种急急过往的感受。他甚至把这个信写到联合国，而且就是他的身份呢还真的起到了作用。1967年的时候，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乌坦就帮助他安排了一场关于联合国对外层空间事务的这样一些讲座。而且麦克唐纳老师呢还在众议院啊不断的进行游说，比如说众议院科学和航天委员会的听证啊等等等等等等。而且他作为一个科学家，对自己的观点表达是很有自知之明的。他说，我的意见很容易遭到耻笑，但是出于学术诚实，我必须说，在近两年的研究中，我发现对于杰出的科学家来说，如果他们仔细钻研，就会发现 UFO 带来的科学和技术问题是一个重大的挑战。而且他对于 UFO 的整体表达要比我们上面说的啊弗里德曼老师更加的严谨一些。他倾向于把 UFO 解释为一种飞行动力的假设模型，就是它可能不是天外来客。他的关注点是这个假说值得用科学的方法来研究，用科学的方式对待。所以他最终的目的是找出真相，而不是说他到底是不是外星人。如果最后科学能够证明科学未解之谜不是外星人，他也不会固执己见。到了1966年的时候呢，旨在解散蓝皮书计划的这个爱德华·康顿委员会就出现了。麦克唐纳也被稀释到这个康登委员会里边。他一开始的时候是充满热情的，但是他很快就发现啊，这个委员会本身对于 UFO 事件是抱着敌意的。尤其是主持者康登博士，他跟记者的谈话的时候是公开嘲弄和讽刺 UFO 的目击者和事件记录的，对此表示是不屑一顾。所以说呢，就是麦克唐纳老师对于这个事儿非常生气。后来在委员会里边有一位持不同意见的成员偷偷给他传了一份文件啊，这份文件叫做轨迹备忘录。这个内容是如何使委员会在标榜中立的同时得出既有结论，就是开始先把屁股坐定，所有的 UFO 目击事件都可以用平常的现象解释。换句话来讲的话，迄今为止的所有记录啊都是假的、虚构的、编造的，或者说人的错觉。麦克唐纳老师非常生气，他认为说科学不能解释的东西啊，你就完全抛开事实不谈，这不对劲。于是乎他就在公开场合跟这个康顿委员会去论战，而且把这份内部传出来的轨迹备忘录啊就公诸于众。但是在这个时候啊，康顿委员会在传媒上拥有绝对的优势啊，资源是倾斜到他的。而且爱德华康登这个人呢，他很善于搞门阀。在麦克唐纳老师跳出来跟他对着干之后呢，他甚至在学术系统里边施加影响，想让麦克唐纳失去在亚利桑那大学的终身教职。 但是这个事儿没有成功。然而麦克唐纳老师自己的努力呢，也没有办法阻止康顿委员会的推进。1969年的时候，康顿委员会就发布了他的最终报告啊，媒体一顿热炒，就是说 UFO 的时代终结了。这个报告是怎么写的呢？康顿博士在这个报告前言里边写，基于委员会的调查，我们的结论是，所谓的 UFO 没有什么不寻常的地方，因此对 UFO 的研究没有价值。这个观点呢，受到大部分的科学家、学界还有主流媒体的认可。麦克唐纳这个时候就变成枪打出头鸟里边那个出头鸟了，他只能就自己所了解的案例和内容来撰写评论反驳这个结论。但是这个时候舆论压力就变大了，很多时候人们会更倾向于用一种简单的方式来解释难以言说的这样一些现象。那么康顿委员会加深了这种观点的传播，他们主张就是什么呢？所有 UFO 报告都可以用恶作剧、错误识别以及其他自然界的物体和现象来解释。但是麦克唐纳老师说啊，你们说的这些东西就算是这样，在所有的报告里边还有 30% 是无法解释的，也就是701件报告里边还有 30% 无法解释的。但这个东西胳膊拧过大腿，人家就是说你看错了，他看错了，这些 30% 的案例都看错了，这就变成一个有理就在升高的这样一个状态了。麦克唐纳老师等于说是把学界大部分人都给得罪了，比如说我们前面提到的克拉斯老师啊，他们也长期处于这个敌对状态。一开始的时候呢，两个人互相写信辩论，克拉斯老师就认为说所有的 UFO 目击事件，包括什么外星人劫持事件等等等，所有东西都能用球状闪电、等离子体这个理论来解释。麦克唐纳说，我就是大气物理学家，它发生的条件非常苛刻，等离子体这种现象在自然之中不是不能发生，但是发生的条件是非常苛刻的，你说它能解释 OK， 它是在很小的范围之内才能解释的。但是呢，对于遍及世界各地的 UFO 目击现象里边总有一些东西你用这种方式解决不了，所以呢，他认为克拉斯的这个看法是十分荒唐的。1967年，麦克唐纳主持自己的 UFO 项目研究时候呢，克拉斯老师啊专门组织了一场反对麦克唐纳的论战，并且声称他们了解麦克唐纳对于 UFO 的兴趣啊，对此并无偏见，对事不对人。但是呢，这些反对的意见发到哪儿去了？发到亚利桑那大学去了。结果亚利桑那大学回应克拉斯说啊，麦克唐纳他是利用个人时间研究 UFO， 而且呢并不影响常规的教学和研究。就克拉斯只是麦克唐纳在 UFO 研究方面得罪的其中一个人，其实他总体来讲的话，他为这个研究付出了非常大的代价。在职业上呢，他被同行孤立，而且他婚姻也出现了问题，因为铺垫里边太深了。麦克唐纳老师得罪的人呢，那就真的是怎么讲呢，不说车载斗量也是这个汗牛充栋，连他自己的婚姻都受到了影响，因为铺垫里边太深了，而且社会舆论的压力太大，这人怎么这么魔怔，他就怎么就坚持认为这个东西是真的。尤其是69年康顿报告出来之后，大伙儿都说连这个科学家群体都认为这个东西它不存在了，怎么麦克唐纳你还就是执迷不悟还是怎么着呢？上面我们说的康顿克拉斯啊，这都是有门阀有派系的人，那么他在同业里边天文学家、气象学家等等等等，很多人对他都敬而远之，而且他性格也不是特别好，因为他朋友呢会说啊，麦克唐纳老师有时候表现的是很焦躁而且非常强硬 roughneck。 最后麦克唐纳老师终于惹呼到真正参与政治的人了。最后啊，他在国会的一个关于超音速运输机的听证会上，被人把这个 UFO 研究拿出来作为攻击他个人学术能力的一个佐证，等于说是被大大的嘲弄了一番。结果到了1970年3月的时候呢，麦克唐纳的妻子就要求离婚。他离婚之后不久呢，就开始做一些自己的准备工作，抓紧写完了一些 UFO 研究的文章，又把一些笔记啊、论文啊保存起来了。到了1971年4月的一天， 他朝着自己的头部开了一枪，虽然说最后被抢救过来，但是失明了，而且只能坐在轮椅上。后来人们认为说他精神方面压力太大了，就把他送到精神病院。但是一个人如果死志坚决的话，你是怎么也拦不了他。1971年6月13号啊，有一家人在亚利桑那州的一条小溪旁边散步的时候，发现了麦克唐纳的尸体，他身边放着一把.38左轮手枪，还有一份遗嘱，所以最终他是自杀离世。麦克唐纳在亚利桑那大学的同事写了一篇关于他的纪念文章，说啊，他是一个正直大无畏的人，被很多人爱戴，他在很多方面都对大气科学产生了持续的影响，他将被我们永远铭记。所以说啊，麦克唐纳老师可以看作是一个学术人被传媒、主流科学观还有认识论的压力给压垮的人。但是呢，在非科学领域，有没有在飞碟研究里吃到红利而且吃了很久的人呢？那太有了。媒体新闻呢，畅销书领域啊，从来都不缺这样的人。下面我们要说的几位，那就是各种翘楚，只要抛开事实不谈都能活得很好啊，而且在现代传媒的包装加持之下，那都是鼎鼎大名的 UFO 小家啊，属于是没有互联网时代的流量明星。我们上期说到啊，肯尼斯·阿诺德在1947年目睹飞碟，并且被传媒扩散到世界各地之后呢，在之后几年里，全球出现了几百万起目击不明飞行物的这样的事件记录。这个事件记录分布啊，其实挺有意思。跟西方新闻业联系比较少的地方啊，同期目击事件的记载就很少，比如说苏联。目击事件比例跟现代传媒业的发达程度成正比。是什么原因呢？啊，咱也不知道。但这里边就出现一些很奇怪的典范人物啊，比如说下边我们要介绍这位乔治·亚当斯基。乔治·亚当斯基这个人1891年生于波兰，1893年移民美国，幼年辍学啊，据说连拼字都困难。他自称是什么呢？从1928年起就频频目击 UFO， 注意是频频。1944年的时候，他跟着一个人去了巴拿马，在当地的天文台附近跟其他人合伙开了一家汽车旅馆。他本人呢，开旅馆啊是一个名义，其实他是对天文有兴趣，这都是他自己说的啊。他研究跟天文相关的占星啊、哲学啊等等。他从44年到46年呢，反来覆去的看飞碟，通过他这个便携天文望远镜，注意这个望远镜它直径只有6英寸，但是呢他看得贼清楚。说这个飞碟啊出现在一群流星雨之中，他拍下了照片。这种特异外形的飞碟宽20米，高5米，上有这个穹隆状的一个舱室，底部有3个半球状的设施啊。他把这个照片公之于众，然后还给他命名，这叫亚当斯基型飞碟。我们这儿提到的所有东西都是在他自己的书里写的啊。他说啊，这次目击对于我产生的震撼啊，如此之深，以至于他开始憧憬，也许将来某一天会跟这个地外生命直接接触。所以啊，他这一想啊，心想事成，好事自然来了。他命运转折的日子啊，发生在1952年11月20号。他和6个友人一起来到这个加州莫哈维沙漠，就是辐射新维加斯的外景地啊，考察，顺便野餐。餐后他四处溜达啊，带着照相机走在这个午后的沙漠地带的时候，他一抬头发现，哎，有一个银色的碟状物在800米外盘旋，似乎是准备降落。这时候他迅速的对焦啊，拍了几张照片就回去，开上车奔着那个物体就赶过去了。他不是有6位朋友跟他随行吗？这时候有一位手里有望远镜的叫爱丽丝·维尔斯啊，目击了全程。亚当斯基啊，把这个车开到飞碟的降落处，发现有一位男子啊在那儿等着他，形似欧洲人的模样，金黄色的长发，身高1米6，脸庞俊美，男生女相，身着是深色的连身服，束着宽腰带，脚踏一双短筒靴。这个描述就很有意思啊，符合一般人的想象，但是又没有超出。这个奇异的生物看上去非常的聪明睿智，用一种单音节的类似于亚洲地区的语言说话，在明白亚当斯基听不懂的时候，改用了手势和心灵感应。好家伙啊，这个地外沟通本领还很高。这位外星老哥自称为欧啊，你叫我欧哥就可以了。 说我来自于金星啊，我到这儿是为了调查地球上近期发生的事件。亚当斯基说，你来调查什么呀？说我们认为啊，地球现在面临着发展的重大问题，既然咱们有缘啊，是吧，已经结缘了，你跟我到这个飞碟这儿来看看吧。于是乎亚当斯基啊就跟欧哥一起来到这个飞碟旁边，发现它是悬浮离地的，外表是金属的模样，但是呢有些半透明。然后亚当斯基就琢磨，就是说，哎呀，这是什么呀？欧哥就说啊，这是我们从金星来的这个飞船啊，它用的是磁场推进，但是呢它只能在行星上飞行，你要去其他的行星的话呢是要使用大型的母舰。亚当斯基就问了，说，哎呦，那你们这在行星之间随意来往，那你们的寿命是怎么样的呀？欧哥就说啊，一个生命啊，它应该朴素自然，它应该遵循一种，就是怎么讲呢，这叫宇宙的意志，我们金星人是按照宇宙造物主的法则而生活的，你像你们地球人啊，根据个人意志随意生活，完全不规则，自由享乐啊，这有问题。我们金星人笃信的是什么呢？不管哪个星球上的人最终都会肉体死亡，但是灵魂会离开，寻找下一个可以寄居的躯壳。这个见面的整个过程啊，不到一个小时。临走的时候，亚当斯基说，那来都来了，咱俩就合个影呗。但是欧哥婉拒了，说就不用了啊，就合影对于你也没有好处，对于我没有好处，嗯，回见啊，有缘再见。于是乎欧哥登上飞船飞离地面，很快消失在苍穹之中。但是呢，在他曾经站立过的地方留下了两个清晰的脚印啊，里边有很奇怪的符号和文字。今天你拿出来看呢，相当于这个就是怎么说呢啊，画的就还有一点想象力，比较像就是说某一类型的旅游鞋，或者说这个徒步鞋的这样一个脚印。以上的这些佐证啊，与这个有望远镜的朋友爱丽丝啊都息息相关，因为他说他拿着望远镜都看到了，这属于一个旁证，而且他之后根据回忆把这个金星人的相貌画出来了。那么他同行者还用石膏制作了这两个脚印的模型。这个事件被传媒一披露，嚯，巨大的反响，这个就是所有被新闻业波及的地方都炸了。亚当斯基一看，打蛇随棍上，当时就找了一个英国人叫戴斯蒙·莱斯利啊，因为我们前面说了他拼字都费劲嘛啊，他自己写作是很困难的，这俩人就合著了一本以这个事件为主线的叫《飞碟着陆》 Flying Saucers Have Landed。 这书出之后卖的就无法言传，只能用就是说火上加火来形容。但是啊，亚当斯基这一看，哎呦，这飞碟实在是太带劲了，我还得接触接触。到了1953年2月18号啊，这半年都不到，亚当斯基在洛杉矶郊外的一家旅馆又碰到了欧哥。他怎么记述的呢？说首先是两个男子半夜来到了旅馆啊，这个时候我就在这个旅馆住。我一看这俩人那就不一般，与此同时我感受到了上次我和欧哥见面的时候那种熟悉的心灵感应。这俩人向这个亚当斯基介绍说啊，那个我是火星人，他是土星人，我们这次呢是和金星的朋友，就是上次你见过那位啊，与你一块儿见面啊，咱形成一个行星之间的联合表达。于是乎三人上车，也不知道火星人土星人为什么懂就是开地球车辆，总之他会开了两个小时的车，来到了一片沙漠啊。这时候欧哥金星人就在这儿等着他们。这次欧哥说，我要带你去这个外层空间做一次旅行。于是乎就把亚当斯基老师啊带入了这个飞碟里边。亚当斯基看了看这个飞碟啊，觉得非常的奇妙，说那个磁体，什么是磁体呢？这个飞碟的正中央有一根直径60厘米的磁柱啊，连通天花板和地板，这是飞碟的动力中心。这个墙壁上有操纵开关，地面有能起到放大作用的镜片，可以从中往下看到被放大的地面啊，相当于一个就是相机的镜头啊，这样一个状态。飞碟很快就飞离了地面，在高空呢和一架长约600米的雪茄状母舰啊，是一个长条，跟它汇合。它被带入这个母舰一个装潢考究的休息室，有两位非常美丽动人的外星女子在迎接它，就相当于这个招待。接下来呢就聊一些技术细节啊，外星人开始解释说，我们这个雪茄状的飞船推进技术它也是 跟这个宇宙造物主的规则是趋同的啊，并非像地球人一样啊，依靠这个人工动力。地球人太落后了，我们的飞船是乘坐宇宙的波浪所行走。于是乎，亚当斯基在这个船上啊，大开眼界啊，就跟这个我们第一期讲的这个古代啊，这个严尊先察有一拼。亚当斯基在到处看呢。这个时候，欧哥跟他说：“哎，你来跟我们见一下我们的领导。”亚当斯基就惊讶了，说你还不是领导是吗？不是，我是普通人。我跟你讲，我们金星人领导还是不太一样的。大领导有些话跟你说。这个领导者见到亚当斯基之后就说啊，说那个你们地球人实在是太愚昧了啊，我们这些就外星人啊，包括说你今天看到火星人、土星人，还有我们金星人，都是遵从这个宇宙至上的智慧准则行事的。你要达到这种境界，就必须和平 ，peace and love 啊。不顾后果的核战会毁灭地球，破坏银河系的全体均衡状态。接下来我要告诉你一个就惊天地泣鬼神的大事，这个大事是什么呢？未来地球7500万年的历史。亚当斯一听就麻了，说我也记不住啊。金星人说我就说，你就记就完了啊。然后他在书里就开始写，这是2月份的事儿。那么到了同年的4月21号啊，亚当斯基又与金星人发生了接触。这回他在太空的母舰里边看到了很多人，但是呢，欧哥给他解释说：“你看这些人啊，看起来很年轻是吧？看起来只有20多岁，但其实里边有些大哥大姐，那比我岁数大多了，那都已经高达300岁了，知道吗？”这回他被带到了母舰的研究室里，然后亚当斯基就问说：“我们这个母舰现在身处何处啊？”金星人回答说：“啊，这是在月球的附近。”这时候呢，土星人就来了，说：“你们地球人对于月球了解啊，实在是太粗浅了。月球的外层是有大气的啊，知道吗？有云层，有植物，有动物啊，人类也是可以在这儿生存的。但是呢，人类的观察只看到了它荒芜的一面。”然后到了8月份呢，亚当斯基又和金星人进行了接触。那么这回母舰到了哪儿呢？这回母舰给他呈现了月球的表面啊，说这个陨石坑上有很多大型的建筑。在月球的背面，就是人类观测不到的那一面，有积雪、高山、河流和城市啊。最后金星人带他到了金星的上空，在金星的表面呢，看到有非常多的城市啊，有这个屋顶闪耀着彩虹光辉的建筑物，有汽车一样交通工具在飞行，有类似于地球上的热带动植物啊。这欧哥这回跟他介绍说什么呢？因为金星外部包裹了非常厚的云层啊，能够阻挡有害的宇宙射线，所以我们金星人的寿命高达1000岁。在这次接触之后呢，亚当斯基又写了一本书，叫《宇宙飞船的内部》。这本书出来了，这个讲故事就不太好使了。为什么呢？要用魔法打败魔法，这边的魔法是科学。人们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亚当斯基因为他受教育有限，所以产生了一个致命的问题，他想象力也很有限。他描述的情境啊，跟人们能够认识到的天体物理还有观测到的东西差得有点远。这书里的细节呢，接近于20年代胡说八道啊，大概跟乔治梅里爱那个时候月球旅行记啊，比那个先进点不多。何况无论是月球还是金星，科学能够揭示的跟亚当斯基所说的都不是一回事儿。所以说他最大的问题可能就是把事情说太具体了。到了1954年，他第二本书出之后，传媒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把亚当斯基给抛弃了，他之后再怎么折腾也寂寂无名啊。这就是把话说得太满，事儿假话说得太具体的这样一个坏处。不过好处就在于他这个钱属实捞够了。比较有意思的是1954年，他被社会舆论层面质疑了之后，这外星人呢就再也没找过他，可见那个外星人也属于他妈势利眼儿。但是亚当斯基也不是全无建树，因为与外星人的第三类接触的描述就是从他这儿开始的。你别管真假啊，抛开事实不谈，他就是现代传播领域里边第一个大张旗鼓的说自己跟外星人有交流的人。在此之后，有一个南非人把亚当斯基的本领发扬光大，哎，这就是第一个玩出第四类接触的伊丽莎白·克莱尔。咱上面说啊，亚当斯基1953年出书，出了书之后全球签售，风光无二，到哪儿这个捧啊，媒体也捧，当地的这个就是演艺也捧，上来又做讲座，然后上电视节目，上广播节目，全球巡游。他巡游到南非的时候呢， 啊，部分群众心有灵犀啊，有一位女性在他签售会上跟他见了面，而且据传两个人有非常亲密的交流，互称这个宇宙弟兄。这位女性在几年之后呢，就找到了南非当地的传媒，这是1956年，说这个，哎呀，其实我呢，从这个3岁开始啊，就见到过飞碟啊，后来有件事我隐瞒多年，你知道吧？但是呢，我为了就全人类的福祉，我必须向世界坦白啊，就是我跟外星人接触非常的亲密啊，我给外星人生过孩子。好家伙，这一下就炸开花了。啊，我们知道这个马斯克马伊龙啊，他是南非出身，但是这位南非女性当年在西方传媒的热度啊，那是比马伊龙高太多了。这就是伊丽莎白·克莱尔，她比亚当斯基聪明的地方在于她这一辈子只出了一本书，而且凭着这个给外星人生孩子这事儿，她活活吃一辈子。伊丽莎白·克莱尔女士呢，1910年出生于南非，她第一次目击外星人或者说是目击不明飞行物在什么时候呢？一说是3岁，一说是7岁，总之这个事儿她对不上。在她成年之后的一段时间里，她时常会目击到不明飞行物。在1954年冬天呢，她近距离目击到一个天空之中盘旋的不明飞行物。透过这个飞行物的舷窗，有一个类似于人类的外星生命在注视着她。她这个视力也不知道怎么练得那么高的，活活就能看到有人看的。到了1956年啊，她在同一个区域的山顶又遇到了天空之中盘旋的不明飞行物。这一次呢，外星生物跟伊丽莎白通过这个心灵感应的方式沟通啊，邀请他进入这个飞船，同时还对他知会了姓名，自称叫阿空，说呀，我注意你很久了，我非常仰慕你啊，你知道吧，虽然说你今年已经40多岁了，但是我就很爱你，你知道吗？于是乎啊，这个外星生物阿空，我们叫做空哥啊，跟上面这个欧哥相对，就带伊丽莎白进入了他的飞碟。伊丽莎白说啊，这个飞碟大概是18米的周长，但是呢，内部的空间比你看到的空间要大得多。他也说不清楚这个是什么科学道理，总之呢，就这些东西都是我看见的。他说这个飞船内部空间巨大，有类似于花园的生态环境，同时里边还有其他的外星生物。有一个老哥啊，身材矮胖，皮肤黝黑，自称说是我是这个飞碟的植物学家和天体物理学家。最后这个外星生物空哥啊，跟这个伊丽莎白解释说，你知道我是从哪儿来的吗？我是这个火星人转世，你知道吗？你们地球上有非常多的这个隐姓埋名的火星人，你看起来像是个正常人，实际上他是火星人，但他谁也不告诉。这些火星人呢，还会跟地球的女性结为伴侣，生育后代啊，是为了增强基因，知道吗？我今天来给你长知识啊，我们有缘之后定会再相见。所以说到了1958年之后呢，这个空哥呀就频繁的找这个伊丽莎白聊天啊，你表现的像一个标准的人类舔狗。到了伊丽莎白47岁的时候啊，空哥跟他通过一系列的操作啊，就说那什么，你知道吗，恭喜你啊，你怀孕了，你有了就我们外星生物的后代。说你在地球上生育啊，这个事儿可能不太行，因为跟外星人的后代呢，他可能不适合地球这个环境。我带你去另外一个好地方啊，这个地方叫梅顿星。这个梅顿星它处于什么地方呢？是半人马座阿尔法星座，它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南门二。这个南门二呢，你可能没听说过，但是我提一个就是在中国耳熟能详的名字啊，你马上就恍然大悟了，这叫三体。南门二就是一个学名叫三合星系统的恒星系，是我们人类能够提出的比较典型的一个做三体运动的恒星系。因为我们无法推测三颗恒星之间互相引力关系，所以没有人知道这三颗恒星是按照什么样的规则来运动的，也就产生了非常著名的三体问题。那你说按照三体问题里边描述的啊，三颗恒星依附这三颗恒星系统所在的行星，那生活是什么样的状态？那不得反来覆去被折磨啊，是吧？这阿空是不是会脱水啊？啊，咱也不知道。但是呢，这阿空在梅顿星的某个机场就亲切欢迎这个就是自己的那个外星炮友到来啊，伊丽莎白就到了他家里边啊，就各种比划。怀孕之后呢，就很快就生下一个男性的小孩，给这个小孩取名叫艾琳。之后这个孩子呢被阿空留下了，说这个你看让你来这儿就是生育是有道理的。这个艾琳呢必须留在梅顿星接受这个梅顿星的传统教育，之后你应该 回地球，因为这个行星的引力有点问题啊，长期下去对你的心脏不好。伊丽莎白就同时说啊，这个外星的生活啊非常快乐，知道吗？这个外星是没有类似于地球上这种高楼大厦的啊，每个居家都是一个公园。你看，就是美国人生活，就每个人是个大别野嘛啊，在外星每家有一个公园，有一个大牧场啊，最穷的家庭他也是就好几千亩。外星物资丰富啊，能源无限供给，也没有什么金钱，没有什么货币，要啥有啥，就是这种想象。就伊丽莎白·克莱尔这个故事啊，经过媒体的添油加醋和广泛传播，我怀疑这里边有一半是媒体替他写的。这个故事牛逼到什么程度呢？在南非家喻户晓啊，每个人都希望从他的飞碟旅行记里边啊提炼出就更有价值的东西。到处都请他写专栏做报告啊，在外星生个孩子是什么体验啊，知乎开题。然后伊丽莎白·克莱尔啊谢邀，我生了一个男孩是这样的，四十多岁生孩子，外星医术高超啊，差不多这样。他也因此就成为这个 UFO 界著名的交际花。到了1980年啊，你要想想，他是在50年代末期啊谈这个事儿的。那么他到了1980年，经过了20年，吃了20年红利之后，他才汇总出一本书来啊。这本书的名字叫《超越光障》（Beyond the Light Barrier）， 是一部关于他在外星产子的这样一个自传，讲述他与外星人不得不说的这个淫荡故事。里边的描述呢是极度的不可描述，属于是这个科幻版五十度灰。比如说什么呢，就我跟那个空哥的接触啊是什么呢，就我在狂喜之中臣服于他，这个我们的身体在磁力的结合中融合，因为我们精神的神圣本质合而为一啊，总之这个玄之又玄的这样一些东西。与此同时，伊丽莎白还竭力的出示各种的证据啊，包括说他56年就接触阿空的时候看拍到一系列飞碟的照片啊，他从阿空那儿收到一些戒指啊，也不知道这个外星人怎么就那么爱戒指，外星人有手指头吗？他也没明说，但是人就有戒指。包括说那个梅顿星上的岩石啊、水晶啊、蕨类植物啊，而且他还声称就是1983年他在英国上议院发表过讲话啊，以及他那个1983年还在联合国不明飞行物大会上发表过论文。比较有意思的是什么呢？连80年代同期的人都没找到他发表过这些东西的证据，而且他在1956年拍的那一组照片也被人认为啊，这个东西其实很好复制。怎么复制呢？把汽车轮毂的盖子揭下来往空中一扔就完事儿了。事实上当时的南非媒体持有这种观点的人也不在少数，但是呢最后人出名了，你有什么辙呢？你只能跟着捧。而且这个跟外星人接触啊还有一种垄断的性质，因为在50年代中后期啊，有另一位南非人 Anne Graveler 说，哎，我也跟外星人接触过，我接触跟伊丽莎白碰到那些不太一样。伊丽莎白当时又急眼了，在各种场合包括什么 UFO 研讨会啊、学术讲座上就说，他碰到这个外星人是假的外星人，我碰到外星人是真的外星人，我可以跟你当面对质，毕竟我是给外星人生过孩子的人，你体验肯定没我丰富啊。我对外星人的体验那就是一种垄断，知道吗？这些的背后啊，跟伊丽莎白在传媒方面获得的巨大利益是不可分割的。这20年来，她在整个世界啊到处走学演讲，反来覆去的讲自己怎么跟空哥在梅顿生孩子的故事啊，描述各种不可描述，包括说到1980年，她这20年里边的就各种各样的故事最后汇总成这本书，在当年以及整个80年代的畅销那都是无与伦比的。南非媒体在他的走红方面也给予了非常高的这样一个添油加醋的这样一个水平，本地媒体甚至把他称之为这个宇宙旅行之母啊，就真上天的真正上天的航天员也往往是寂寂无名，频繁曝光在媒体的啊，给外星人生孩子的啊，这个就是家喻户晓。所以说啊，伊丽莎白比亚当斯基牛逼的地方还是在于他这一辈子就写了这一本书。他做讲座的时候呢，互联网也不是很发达，他说什么掉屁股就忘啊，一翻脸，我这说的不是啊，一切就以80年出的书为准。你如果说觉得那个我描述有问题的话，你去看80年那本书吧，他没有那么多自相矛盾的地方啊，这本书修饰的非常完整。再说了，亚当斯基他再牛逼，他能生孩子吗？我能生孩子。伊丽莎白·克莱尔这个人一辈子啊，过得就坦坦荡荡，非常的舒服。84岁死于肺癌。这个人啊，可以说是 人类历史上大名鼎鼎的拥有外星炮友的第一人呢，所描述的故事也是香艳无比，惊险神奇，赛过魔界冒险，胜过火星探秘。如果把这些跟传媒互相利用互相使唤的 UFO 大明星跟那些真正的研究学者对比一下，你就会发现啊，这个媒体嗜血不公的劲头到了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那是不言而喻。但是呢，对于 UFO 话题来说，大的还在后边。在60到80年代，随着 UFO 话题离奇程度这个愈演愈烈，全球的大规模话题也越来越多，直接催生了80年代之后美国全球霸权背景下的总体阴谋论。关于这些奇闻异事啊，因为这期单口的时间也实在是够长了啊，我觉得就节约点时间，我们就留到下期再讲。本期节目就先聊到这儿，我是老白，我们下期再见。